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境界的同工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内在生活的智慧。那我想借着这个题目，和大家一起来探索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上次有提到智慧有四个面向，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与别人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那么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属于我们与自己的这个关系的范围，也就是说呢，它是讲到是我们与内在的自我的关系，还有我们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运行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箴言在这个至为重要的领域里面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智慧。关于内在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没有办法解答。比如说，为什么我们里面会有某种的情绪或者是某种的冲动？有的时候呢，在我们里面好像有一股两股力量在那边拉扯，然后在那边交战。那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可是我们想要控制它的时候呢，却又控制不住。这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我的分享会分成四个部分来进行。首先呢，我们会讲内在生活的优先性，然后再来是讲内在生活的复杂性，然后第三是讲到内在生活的孤独性，那最后是讲到，假如我们内在的生活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如何得到医治。今天的这个经文呢，都是出于箴言所以就让我帮大家一节一节的念出来箴言第12章25节，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所盼望的言辞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妒忌是骨中的朽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好，首先讲到优先性，那我们看是箴言第18章14节，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那这个中文的翻译翻的中规中矩的相当的好，可是英文的翻译呢却能够更直接的把这句话里面它的主要的信息给带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下它英文是怎么翻的这 这个箴言第十八章十四节，The human spirit can endure in sickness, but a crushed spirit who can bear？那你从这个英文呢，你直接把这个意思给这个传达出来啊，它是讲的是这个意思啊，就前半节讲的是强壮的心灵可以支撑衰弱的身体。换句话说呢，就假如我们的内在生活很充实啊，所以我们心灵很强壮啊，那么就算身体出了问题，健康出了问题，我们整个人仍然能够运作良好，去做那该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强壮的心灵可以支撑衰弱的身体。那它后半节讲的是什么呢？是忧伤的灵却无法支撑健康的身体。那这个忧伤的灵，中文翻成忧伤的灵，其实因为它讲的是一个 crushed spirit，其实这个英文这个更接近原文的意思，就是个 crushed spirit，就是我们的那个心灵好像是被压垮了，被打垮了啊。那不过中文就把它翻成心灵的忧伤，所以为了简单表达起见呢，我就用心灵忧伤。不过你们知道这个心灵忧伤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灵好像被压垮了，被打垮了一样啊，不只是伤心而已。那么，一个忧伤的灵却无法支撑健康的身体，那这怎么讲呢？就是说，假如我们的心灵啊是被压垮了、被打垮了，就像被压垮了、被打垮了一样，那我们整个人呢就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那里，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即使我们的身体毫无问题，即使我们身体是健康，那你把这个前后节把它合在一起。它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内在的力量大过外面环境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心理的状况内在的这个状况，对我们所产生整个人所产生的影响，大过外面环境对我们这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就是内在生活的优先性。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的大部分的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花在去应付、去处理外面的环境所产生的各样的问题，对不对？可是这个优先性，内在生活的优先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应该更看重我们内在的生活，胜过于我们外面的环境。那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祷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内在生活的优先性。我们都知道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里面，教会内外都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外面有罗马政府的逼迫，在教会的里面有各样的问题，那更不要讲说。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他们的生活里面都有各式各样的困难跟难题需要解决。但是保罗完全没有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看看保罗为什么事情祷告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14到21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他第一个祷告的是什么？求神借着他的灵，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心里有力量啊。然后他再接着祷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接下来，保罗祷告什么呢？就祷告说，他要让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爱心，我们里面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有真理的根基的，是有坚固的根基的，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啊，这是他第二个祷告的。然后再接下来，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意思就是说，让神的能力充满了我们，这是第三个保罗所祷告的。然后接下来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然后他最后讲的结论是什么呢？就神能够借着他在我们心里面的那种能力啊，借着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是清清楚楚的了解这个内在生活的优先性。他熟读旧约圣经，特别是箴言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在生活的优先性，保罗是知道清清楚楚。所以他为信徒的内在的生活来祷告，他知道只要我们心里面有力量，那么外面环境的所有的挑战，所有的困难都能够一一的被克服。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这个18章14节的经文讲到内在生活的优先性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让我们再深入的挖掘这一段经里面的意思然后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他有提到说human spirit， 这个 spirit 跟这个 quash 的 spirit， 这个 spirit 英文这个 spirit 这个字，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那个对应的这个 spirit 这个字呢，它有风的意思它有风的意思，就是 wind 的意思，就它代表的是一种能力跟能量那么它假如用在这个内在生活里面呢，它讲的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然后对生命的热情对生命的热情，它讲的是这个。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个 crushed spirit 心灵忧伤到底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心灵像是被压垮了、被打垮了，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我们对生命没有渴慕这个没有期待，没有任何的期待，没有任何的渴慕，然后我们觉得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乐趣可言所以我们对生命没有任何的热情我们心里面没有热情，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碰到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没有那个热情去努力去克服它、去战胜它，没有这样的热情。所以它表现在外面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无精打采、极度的沮丧，甚至都不想活下去了，想要结束生命这个就是一个这个 crushed spirit， 就是中文讲的心灵忧伤的特征的特征。那么什么样的因素什么样的因素、什么样的这个原因会造成这个心灵的忧伤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好像这个 crushed spirit 这个原因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第二个就会讲到这个内在生活的复杂性。第一个，内在的生活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看箴言的14章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妒忌是骨中的朽烂。所以这边讲到说，假如你心里是安静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心里是有安息的，那么它就会滋润你肉体的生命让你身体更健康让你身体更健康。可是假如你里面充满的是那种负面的情绪在你里面，妒忌、纷争、苦毒、怨恨，假如你有这种负面的情绪在你里面，它就会从你里面损害你身体的健康损害你身体的健康。当然这边讲到的是这个这个内在的生活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肉体是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会彼此的影响的，交互的影响。比如说，现代的医学研究就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非常这个普遍的一种心理的疾病，抑郁症。那抑郁症里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很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内分泌不平衡，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就某一种化学成分过多或过少，居然会造成这种心理的疾病，会造成抑郁症啊。所以一个生理上的这个问题会造成心理的问题啊。所以身体会影响身体状况会影响我们内在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内在生活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我们看第12章25节，人心忧虑，趋而不生；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为了一些事情焦虑、紧张，我担心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就是会使我们的心情很压抑、很抑郁趋而不升。这个时候，假如在旁边有一个人，他非常恰当的、非常适当的说一句安慰跟鼓励的话，一句良言就会使我们的心欢乐，使我们心情就豁然开朗、豁然开朗。那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这讲的是说，我们内在的生活需要团契，需要与人连结。需要人的关怀需要一个爱的关系需要一个爱的关系。那么，假如在一个人在一个我们这个紧张、焦虑、担忧的时候，他很恰当、很适时的说一句这个安慰和鼓励的话，就会释放我们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情绪使我们得到释放所以。内在的生活呢，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再接下来呢，我们看内在生活也会受到道德良心的影响28章第1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壮胆，胆壮像狮子。恶人之所以是恶人，就代表他做了很多的这个坏事做了很多的亏心事。可是，其实，在他的环境里面，在他周遭环境里面，没有人要报复他，没有人要跟他追讨代价，因为或许旁边的人根本都不认识他，这个，也不晓得他做了什么事可是呢，他却会心虚就会逃跑会逃跑。这个就讲到说，我们这个良心呢，真的很奇妙当我们做了亏心事的时候，他会把很多跟这个亏心事无关的事情会把它联系在一起，我们有时候心里会犯嘀咕，就是说，哎，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我做了那件亏这个亏啊这个亏心事的报应事实上，这个事情跟那个是完全无关的，但是我们良心会让我们，当我们良心受到谴责的时候，我们会去这样想。按照常理来说，照理说是一码归一码，事情一码归一码，对不对？假如你对这件事情有内疚，那么就是应该跟这件事情直接相关的事情，才会让你感觉到内疚。可事实上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人就被造成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受道德内在生活会受到道德良心的影响然后再接下来看这个会受到存在意义的影响。所有的解经家都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看这个箴言第14章13节的时候呢，要非常小心谨慎因为他讲到的是一件绝对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很容易把它相对化。我们看看这节圣经讲什么？他说：“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你知道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解释这段圣经？说：“哦。”我晓得这个所罗门说这段箴言说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呢，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这对某些人 他会什么？他会强颜欢笑啊，就是说他明明心里有事，可他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啊，跟大家谈笑风生。其实他心里是有事啊，他心里是有忧愁啊，他心里是忧愁，表面却在却却是啊，这个好像这个笑容满面的样子啊，其实他心里是有忧愁，是吗？这个结晶要提醒我们，他更讲的不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相对化了。其实他讲的是一件绝对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不能逃避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有一家人那个聚在一起啊，这个然后其乐融融、谈笑风生啊，快乐无比。在这个很欢乐的这个场景之下呢，其实好像就有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就躲在这个旁边的黑暗里面，随时准备出来吞食这个欢乐的这个场景。这个可怕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家人里面必定会有一个人，他会亲眼的看见其他的家人。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一个一个的死去，一个一个的离开这个世界，留下他孤单的一个人，留下他孤单的一个人，这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可是你们中间一定会有人心里面在嘀咕啊，心里会在想说，为什么要那么煞风景？这个明明是一个很欢乐的场合，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事情来煞风景呢？为什么不能够活在当下啊，去享受眼前的这个美好的时光，要去这样的去自寻烦恼呢？对不对？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啊，可是你也没办法否认那个可怕的事实，就是一个铁打的事实，就是一定会发生呢，就是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啊，除非。你有一套人生的哲学，能够从根本上帮你解决这个存在意义，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这个存在意义的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它。不然，这段经文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我们无法逃避说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存在的意义。对存在的意义做终极的探究的话，会影响我们内在的生活啊，会影响我们内在的生活。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这个内在生活会受到核心信仰的影响这个箴言15章13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所盼望的言辞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灵道，却是生命树。这两节经文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心呢，就是英文的这个 heart 这个字，心。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心呢，这个心还有这英文的这个 heart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它其实代表了它是我们感情、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意志的居所。我们对事物、我们对万事万物的看法跟想法，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很自然，我们的心就会决定，我们的心会决定什么是我们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心决定的，什么是我们一生的最爱。当我们的心决定了什么是我们的最爱，什么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什么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当我们决定这个事情之后，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的核心的信仰。那么这个核心的信仰呢，就会深度的影响我们内在的生活。假如这个核心的信仰我们得着了，我们得着了，那我们心里就会欢乐，我们心中就喜乐，就会欢乐。假如我们，这个一直等不到， 我们所追求啊的事情啊，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没办法达成，那就会怎么样？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我们就会忧虑，我们的灵就会被损伤，我们灵就会被损伤。所以特别啊，我这边啊，特别讲一下，说啊，我们心是会受这个核心信仰的这个影响。那假如我们的核心信仰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话，比如说，假如我们这边有人是工作至上，就是工作的成就是他的最爱，是他一生的追求。那假如这个人失业了，他会变成什么样呢？那当然，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失业就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一般的人呢，都可以怎么样？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啊，再去找一份工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呢，就先将就一下，到以后时机对的时候再换一个工作，对不对？就是总是整个人是还是可以这个啊运行良好。可是，假如说是一个工作至上的人。这个工作的成就是他的核心信仰，他是工作至上的。那他假如失业，可能这个人就一蹶不振，甚至都会想要结束生命。那同样的，假如这个人是爱情至上的话，假如他所爱的那个人跟他分手了，那当然，这个啊，跟所爱的人分手，这个是一件很伤的事情，对不对？可能会伤心一段时间啊，可是一般人都会从这个里面恢复过来，对不对？再交个新的朋友，再去寻找，对不对？啊，寻找另外一个啊所爱的人。可是，假如这个人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爱情是他的核心信仰，哇，那不得了啊！他可能会做出这个自我毁灭的事情啊。假如这个啊，他所爱心爱的人跟他分手的话。这个关系破裂的话啊，这个关系破裂的话，他可能会做出啊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自我毁灭的事情。所以啊，我们内在的生活是会受到这个啊核心信仰的影响的，深度的受到核心信仰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会受到核心信仰的影响，我们内在生活会受到这个存在意义的影响。会受到啊道德良心的影响，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有这么多个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内在的生活。我想问大家啊，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啊，一部著作，一个学说，一个理论，能够那么清楚的描述我们内在生活的复杂性？你们不必回答我，其实我是知道答案的。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学说、人的理论啊，能够把我们这个啊内在生活的复杂性讲得那么清楚。因为人的理论啊，跟人的学说会倾向于什么？会倾向简化事情，所以他可能会谈到这个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因素的一个，会着重其中的一个啊，或是最多再多一个啊，一两个，就是最多一两个，啊，把它简化。哦，这个受这个我们道德良心，这是对我们的内心的是最大的影响，啊，要不然就是那些存在主义的人就会讲说，哦，这个存在的意义是对我们的这个内在生活是影响是最大的，对不对？或者是强调人际关系，这讲的都是这些，对不对？然后就方便他们可以推销他们所鼓吹的那个学说。他们就会倾向，人就会倾向把内在的生活把它简化啊，把它简化。事实上，我们内在生活是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唯有圣经，特别是箴言，他告诉我们，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当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把他那个里面的那个丰富，把他里面的那个丰盛。方方面面的都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只要我们在其中的某一个方面 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活的话，我们内在的生活就会遭受重大的挫折啊，就会遭受重大的挫折。这个就是啊，这个内在生活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已经讲到了内在生活的优先性，我们讲到内在生活的复杂性。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内在生活的孤独性啊。箴言第14章第10节。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你看啊，这段经文，然后你去看它的英文翻译也是一样，它就散发出一个孤独的味道，它就透出它那种那个孤独的那种气氛啊，孤独的那种气氛，对不对？心中的苦楚。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心里的喜乐没办法跟外人分享啊，就外人无干呢、啊，外人无干。事实上是怎么样的？事实上就是说，因为我们内在生活的复杂性，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完全的理解我们、了解我们，没有一个都没有。你知道，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人生的阅历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哦，我有一两个知己，我有一两个知己或者两三个知己，他们是能够了解我的，他们是能够认识我的。可是，当我们人生的阅历更丰富，当我们历尽风霜、历尽沧桑之后，我们就知道。箴言在这边说的是对的。我们啊，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啊复杂性，造成了我们的孤独性。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孤独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就算是我们的啊配偶，都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跟认识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历我们每一个经历，对不对？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经历我们每一个经历。就算有一个人，他跟我们有一个部分的经历相似，那在那个部分相似的经历上，他的感受跟他的体会跟我们可能完全不一样，反应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是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啊。真正的了解我们，理解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内在生活的孤独性啊。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也不应该很傲慢的认为我们可以完全的理解、了解另外一个人。没办法，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看下面这一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看看这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当然是比别人都更了解我们自己，但是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没法了解我们自己，对不对？你跟别人说，你跟你自己说，这个就是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动机。可是只有神知道，你这个动机里面是不是掺杂了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是不是掺杂了其他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其实没办法啊，我们自己都没办法认识我们自己，对不对？唯有神，唯有那个创造我们的神，他是能够完完全全的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的，而且接纳我们。而假如我们跟这位唯一的那位真正的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的神，假如我们跟他没有一个很个人的、很亲密的关系的话，也就是说，虽然你信神，可是神对你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你不是在每一件啊经历上，你都感受到、体会到神的同在，而且你寻求神的同在。假如你不是经常的跟神有沟通、有深入的沟通。 你祷告向神说话，你读经让神向你说话然后让神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当你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你深深的体会到神就在你旁边陪着你走这段。假如你没有跟神有这种非常这种亲密的个人的这种关系的话，那我跟你讲，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就是绝对的孤独，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孤独与孤单。我们都知道，人呢不应该这样活，也不能这样子活，因为这样子，假如是这样子活的话，实在是这个太悲哀、太凄凉。所以，当我们讲到跟神的这个亲密亲密的这种关系，个人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跟神的这种关系，好像已经成为我们基督徒的老生常谈了嘛，对不对？有多少的讲员在台上，这个大声疾呼说我们必须跟我们的神有这种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对不对？可是唯有箴言，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他告诉我们说，假如旁边的人误解你，你发现旁边的没有一个人理解你，你不要愤愤不平，你不要愤愤不平，因为你内在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你的孤独、你的孤单成为必然。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很坦然、很平静地接受这件事情，然后转向神，然后转向神，跟神建立那个个人跟亲密的关系个人跟亲密的关系。那箴言关于这个孤独性的这种我告诉我们关于孤独性的这件事情，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为新约圣经里面这些经文做了最好的注解，做了最好的铺垫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8章26、27节，他是怎么说？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不知道你对这节经文的理解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当我在不了解这个箴言里面所讲到我们内在生活的这种孤独性之前我对这段圣经的理解其实是不是那么到位的？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那到神面前都不知道怎么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那种孤独性，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理解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在神面前表达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来陈述我们内心的那种感受，我们心里面那种这个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那种。那种感觉我讲不清楚，讲不明白，我们自己都讲不明白，讲不清楚，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神圣灵明白，完完全全明白我们内心那种复杂的感受，我们自己都讲不清楚，可是圣灵他明白，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不但如此，怎么样？神他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再复杂，神都明白，而圣灵会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到神的面前，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你都应该到神面前去祷告。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灵会说不出的叹息替你祷告，而且他在祷告的时候会带出神的旨意，会带出神的旨意，会让你明白，在你这种自己都没法了解自己的这种状况下，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孤独性 然后我们就要讲到，第四部分，讲到我们内在的生活，假如出了问题的话，假如我们心灵忧伤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得到医治？其实讲到这个医治啊，内在生活出了问题，这个医治非常难，真的很难，非常非常的难。我们想想看啊。当我们这个需要安慰、需要鼓励的时候，可是旁边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了解我们，对不对？那谁能够说得出那一句最恰当的话、那一句良言，对不对？使我们的心开朗，使我们的心欢乐，能有这样的人吗？很难，真的非常非常的难。然后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内疚怎么样的除去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呢？我告诉你，第一流的心理学家、顶级的这个心理治疗师都做不到，他们都没有办法帮助你除去你的内疚，给你一个清洁的良心，他们都做不到。然后再讲到在死亡的阴影下，对生、对存在意义的这种终极的探究的这种问题，第一流的哲学家都找不到答案，都没有解决方案，是不是？然后再讲到，有谁能够阻止我们的心，把那个我们的最爱啊，跟我们的追求放在那个注定会失去的那些事情上，谁能够阻止我们做这个事情？谁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在这上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绝对不会失去的，对不对？真的很难啊，真的非常非常难。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生命树。我们来看这两节圣经。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所盼望的言辞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啊，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在最后一本书，在启示录也有提到。可是很奇怪，在这一头一尾的两本书里面提到了生命树，他就完全没有去解释这个生命树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生命树？没讲，就是提到生命树而已。唯有在箴言里面，唯有在箴言里面，借着智慧告诉我们生命树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不但如此，借着智慧，我们还可以尝到生命树的味道啊，尝到生命树的味道。解经学家告诉我们说，在箴言里面所讲的这个生命树，其实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啊！我再说一遍，生命树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也就是它讲的不只是永生啊，一个。永远啊，没有结束的这个永远的这个生命，不只是这样，他讲到的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丰盛的生命，是一个当初神设计创造我们时候设计的时候，那个生命应该有的那个样式，就是那个丰盛，就是那个丰盛的生命，这个是生命树所代表的意义。然后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我们人类原来啊，人类的始祖在乐园里面，我们原来是拥有丰盛的生命的，因为生命树就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我们原来有，可是因为亚当啊，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他就失去了生命树，失去了丰盛的生命。 虽然我们失去了丰盛的生命，我们失去了生命树，可是这个对于这个生命树这个丰盛的生命的残存的记忆啊，仍然在我们里面。我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表达的方法，就是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丰盛生命的这个残缺的密码，仍然在我们的 DNA 里面，仍然在我们里面。我问你啊，我们为什么会渴慕那个美妙的音乐？就是有时候一首曲子，好像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好像这个演奏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哇，我们这个喜爱的不得了，一听再听，百听不厌。为什么我们会渴慕这种美妙的音乐？为什么我们会渴慕大自然的美景？对不对？不惜跋山涉水去看这种大自然的美景，对不对？庐山烟雨浙江潮，对不对？味道千般恨未消。为什么我们渴慕这种大自然的美景？为什么当我们学习会一样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兴奋？为什么当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当我们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满足感，会有那种成就感？为什么我们会渴慕爱情、渴慕友情、渴慕亲情？所有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原来都是什么？原来都是那个丰盛的生命的一小部分。它唤起了我们这个所残存的对那个丰盛的生命的记忆，就好像像什么？就好像像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结果被打碎了。结果我们拿着那个碎片，去想象那个原来那个完整的那个圆满的那个精美的艺术品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光景，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光。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满足你，它只是唤起了你那种残存的丰盛的生命的记忆在你里面。好，那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怎么样得着这个生命树？这个你知道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与树有关。或许有些人会感觉到，哎，这个很自然嘛。那这个要得着生命树的关键跟树有关。那另外人就会觉得很讶异，怎么会跟树有关呢？让我来解释一下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对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有几节圣经，他的描述是非常非常奇怪的，非常非常奇怪的。比如说在加拉太书里面，那我在这边，还有在彼得前书第2章24节里面，他怎么讲？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可是你知道，你从英文看得出来，他原文的意思怎么样？耶稣被挂在树上，耶稣被挂在树上。其实他讲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可是他不讲耶稣钉十字架，他讲耶稣被挂在树上。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非常非常奇怪的表达方式，你觉得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作者他可以很简单的讲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他要讲耶稣被挂在树上呢？我们都知道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都是被圣灵感动的，他们不是随便写的，他们是被圣灵感动的。让我们一起来深究，来想办法来拆解的，为什么？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会这样写。我们都知道，那个起先的那个亚当，他在那个园子里面，在一个园子里面，在那个乐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神告诉他说，你要遵守一个关于树的诫命，就是你不能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跟树有关的一个诫命。亚当失败了。所以他失去了生命树。那个末后的亚当，耶稣来了。同样的，在那个园子里面，在克西玛尼园里面，神跟他讲说，对末后的亚当说，对耶稣说，你要遵守一个关于树的诫命，你要在 关于树的这件事情上，你要顺服我，你要顺从我。耶稣做到了。这个关于树的这个，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他要被挂在那棵树上，他要被挂在那个树上，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被挂在那个树上，所以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回那个生命树。再多讲一点，你知道这个箴言里面对那个忧伤的灵，他的那个直接的解释，我刚刚有讲过，他是讲到是 crushed spirit， 对不对？那个被压垮、被打垮、被碾碎的那个灵，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最鲜明的描写一个被压垮、被打垮的灵是什么吗？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当他承担了神的惩罚，承担了神的震怒的时候，他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他的灵是被完全的压垮、被打垮、被碾碎的灵，那个就是一个被 crushed spirit。 但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让他恢复了，从这中恢复了，让他复活了。所以他是那一位，唯一的那一位，能够带领我们重新的回到乐园，重新的得到丰盛的生命，重新的得回生命树的那一位。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箴言使我们明白内在生活的优先性、复杂性与孤独性。借着箴言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也让我们明白耶稣是唯一的那位能够医治我们、使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的那一位。你也帮助我们看清楚了，所有那些在我们真正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所以为那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不过是为了唤醒我们，唤起我们对丰盛的生命、对生命树的残存的记忆，他们没有办法满足长久的满足我们。唯有耶稣能够带领我们重新的回到乐园，让我们重新的拥抱那个生命树，能在生命的树下享受那丰盛而圆满的生命。在那个日子来到之前，我们必须要忍耐，必须要等候。在我们忍耐跟等候的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我们求你借着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加添力量在我们里面，使得你能够借着你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感谢你，一切的荣耀跟颂赞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